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哈！每当感恩的季节的时候，我都是尽量的安排时间来参加尽多的这个团契弟兄姐妹的分享，因为每一次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的时候，我也是跟着弟兄姐妹一起的感恩。弟兄姐妹经历顺境，经历不容易，特别是经历不容易。尽管是甚至是流着泪的做感恩的见证，还依靠神，我为了这个非常的感恩啊！我感恩节那天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了几句话，然后我非常的感恩啊！想一想，我是2015年来到我们教会的，然后到现在已经10年多了。那我真正的开始服侍做就是传道开始呢，是先从2016年的5月份开始呢做半职的传道，那是我的写论文。那开始做全职的传道是从2017年，所以到今年年底的话已经是9年了，在来年开始第10个年头。而10年可以说是在人生当中是不短的一段时间。到现在我是觉得我没有觉得服侍有什么要 burn out 的很累很辛苦，没有不想服侍，而且越觉得服侍越甘甜。我非常感恩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不是说我们教会就没有问题了，不是说我们教会就好像很完美了。我们说世上没有不完美的教会。我们教会有很多要成长的空间，但是总体上我们说我看到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长职同工之间非常的同心这是非常非常的，我是说这是神实在是恩待了我我们中英文堂之间非常的和睦，现在在往一起走这是更是难得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的移民的教会移民教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能够合一的这样的来走一起呢委身跟随神这样的一个方向，走在这样一个路上这是神特别的在我们中间呢做了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你要小小的芝加哥30几家的华人教会你去听一听，你去看一看有些教会的长职同工之间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有些教会的他们中英文堂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你再回来看你就知道我们神是在我们中间特别的怜悯了我们。当然我们还要是有需要成长的地方特别是上周 Pastor Jalen 呢做了这个去日本这个一个意向宣教之旅他做的已经很全面了。那我是非常的感恩。那一个特别的经历里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了2个日本人的教会，那一个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在所在的教会是 Bread of Life 然后我们有跟这些牧者有很好的沟通，也知道将来我们能够更好的怎么合作。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找到一个也是在附近不远的地方一个呢日语和中文的教会，我们就去了之后 Pastor 真的有提到这个 Pastor 这个教会的牧师呢他是呢日本人，但是呢他叫库斗他在中国服侍了有23年的时间，然后2019年回到日本，因为这个国内的形势的问题，然后他们回到日本，但是神使用他执堂，这6年的时间里头他执了两处的教会，神很恩待他，有一处的教会买下了堂150万美金是一个弟兄奉献的，然后买下这个堂。那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这个日本牧师我们就聊天，跟 Pastor Jalen 我们坐在一起就是听他们讲神的工作。他有提到特别一点是什么呢，说神从国内啊带了好多的学生，带了好多去工作的人去在那里。但是你知道日本的教会其实他有一日本人其实挺保守的他们纯的日本的教会他很少就是说他们很抱团，但是他们很不容易外展。但是神很奇妙，就使用 Pastor 这个日本的这个在中国宣教23年的牧者，使用他能够往外展， 然后六年的时间里头啊，就是看我们看到神很祝福他。那我们在谈话当中啊，他有提到，他说，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他就问我，他说你是 Pastor Jalen 的爸爸吗？啊，一方面就是说你看到说，哎呀，他看到我比较老了。但是我没有因为他这句话觉得被这个好像这个觉得老了。我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很心里得安慰。我说你看，我们跟扎帕斯之间我们关系这么好，这个好的见证就是说，哎，我说感谢主，神在我们中间做了奇妙的见证。中英文堂之间我们一起配搭，一起服侍，啊，这是奇妙的。然后另外一点，我回来之后一讲到帕斯库德的时候，我们同工会上我一讲的时候，我们中间的杨牧弟兄说，哦，这是谁？我就把这个照片给他。原来几十二十来年前，杨牧弟兄跟这个帕斯库德是曾经做过 roommate， 曾经在一起住过，一起服侍过，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小。然后我们就很顺利的就可以将来跟帕斯库德联系上。然后我的祷告就是我们继续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然后一起照着神给我们现在我们需要成长的地方，我们好好成长，我们彼此的好好的来服侍神，然后我们会成为我们周围教会芝加哥地区教会的祝福。他们会问，你们长职同工之间为什么这么合一？我们想，我们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祝福他们，为什么你们中英文堂之间为什么这么合一，我们就可以回答他们，我们就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啊，不但是芝加哥教会，我们也可以去到日本的教会，他们会日本人的教会那里也提到，就是第一代中文和第二代的中文跟日语之间啊，那个怎么合一，怎么配搭，我们可以祝福到他们。这是神怜悯了他们，怜悯了我们，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啊，神在这里头也怜悯了我。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跟弟兄姐妹一起喜乐，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忧愁。就像保罗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中间有跌倒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求神他们来回转回来，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一起成长。那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你在我们中间已经做了奇妙的工作，你已经施恩怜悯了我们，就求你继续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更加的愿意来委身跟随你，更加的来保守我们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我们在这里真是同心合一的来效法耶稣基督，同心合一的委身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你就把那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今天我们刚才读了你的话，主啊，求你借着我们今天的话，主这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你是要让我们单单的侍奉你，让我们单单的敬拜你。主啊，真是保守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就愿意去遵行。祝福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会影响到我们对生活、对学习、对工作的安排和态度。我们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那这些影响呢会影响到我们信仰的生活，我们怎么追求神，我们怎么认识神。你大概总结一下子的话，这些影响都是哪几方面的影响呢？通常你可以说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影响，这个人际层关系里头，我们从小有老师教导我们，老师教授会影响我们。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会影响我们。 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同工的，会影响我们，啊，这是从上可以说从上到下的。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人际关系圈子里头，特别是我们最近的那个人际关系圈子里头，我们的父母、家人、朋友、同学、同事，会影响我们。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整个大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文化、这个政治环境，意识形态，会影响我们。那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会看到呢，保罗，这个不是保罗，是这个不是保罗就是扫罗哈，就是摩西呀，神借着这个摩西在约旦河东岸，在进入这个以色列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进入约旦河，这个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的时候，摩西呢讲出了以色列人可能会受到的三方面的引诱。那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先知和那做梦的，那做梦呢就是得异象的，可以说这是从宗教领袖这边的影响。那另一个方面啊，就是呢家人好友的影响。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城的影响。那从这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信息就非常的清楚。这个信息就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受他们来引诱去侍奉别的神。啊，不管他是先知也好，不管是你的父母、弟兄、儿女、好朋友也好，不管呢他是一个城的人多好也好，不管他们人多么多，你都不要受他们影响，不要听他们的话去侍奉你们不认识的神，而是要单单敬拜耶和华神，不要被他们引诱。而且特别要强调，引诱你们的人你们要把他们杀死，引诱你们的那个城要把它完全的灭绝。我知道弟兄姐妹，这是在旧约里头一个特别的这些命令里头，好像神哇怎么这么残酷啊。其实呢，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生命记十二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因为当时的话是神拣选以色列人要在这个要呢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以神为王的一个地上的国度，这是在旧约。那到新约的话啊，我们就不需要说啊，引诱你的人，引诱你的什么，你们要把他赶尽杀绝，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度。那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呢要谨守，不要被诱惑。但是呢，这个中心的这个思想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单单的敬拜神，不被引诱呢敬拜侍奉呢别神。在进入今天这个经文的之前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先回顾一下呢，两周之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十二章的这个经文。十二章一开始他就是讲到了，这个你们呢要到那个耶和华那个列祖所赐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法乃是这些。那十二章特别讲到呢，就是你到了那地呀，要拆除他们的偶像崇拜系统。你到了那个地啊，不要敬拜迦南人的神，啊，不要敬拜迦南神。反过来要怎么做呢？就是要在耶和华选择立他名的地方来敬拜他，来享好好的享受，啊，这个十二章重点强调就是，在神预备的地方。我们知道最后呢，神预备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在那建造圣殿，在圣殿那里好好的敬拜侍奉耶和华神。那在这里头也有说呢，就是你还可以敬拜耶和华神，你可以呢好好的享受。所以十二章里头重点就是在这个中间那一点，在耶和华指定的地方献祭吃喝来敬拜耶和华神。那到第三章呢，其实呢就是讲，你在这个地方好好敬拜神，那你敬拜的对象，你呢要小心，不要敬拜外邦人的偶像。 这是呢第十三章讲到的，这是一会儿我们要看的。然后这个十二章的32节可以说是一个过渡啊。十二章的三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就是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话是不可妥协的，他说什么就要做什么，他说了我们就要听，他说了我们就要做，而且呢要做得完全，不可加添，不可减少。那十二章这里头，其实这个三十二节在原文里头，这个三十二节跟十三章它是放在一起的。那十二章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三点，就活在世间不与世界为伍，那敬拜真神呢要正确认识真神，第三点是喜乐生活要与神有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就是活在世间找到真神，敬拜真神，然后喜乐的生活。神是盼望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是喜乐的生活的。我在周四的时候给弟兄姐妹祷告，特别是分享了那一句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那个经文，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这样敬拜真神，喜乐的生活，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来的时候，那个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要一起成长，一起经历神，一起敬拜神，而且呢是单单的敬拜神。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头我们要一起学习的。那今天这个经文我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跟往常不一样，我先看到这个经文这个内容，然后呢这个内容我想跟我们有什么连接，然后我们呢应该怎么的来回应啊。那这个经文里头其实很容易理解，它分三个方面呢讲到了将来会有呢引诱人的，它讲到了引诱的内容和方式。另外呢他又讲到你被引诱的人你应该怎么回应，然后呢在回应当中特别讲到对引诱人的该怎么处理从这个三方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所要讲的那个内容哈。我们从第一个方面，我不会把每所有的经文都打出来，我有列出来，但是不会都打出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手头有圣经你可以到时候我讲到相关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来看哈。我打出的这个经文里头特别讲到呢那引诱人的就是先知和做梦的我们都做梦哈。但是在旧约里头讲到这个做梦的时候是讲到神特别的一种启示方式，神可以呼召出先知来传讲神的话，那神呼召出来的先知他可以借着梦把这个话给先知，然后让他传递信息，然后他在做梦的时候他可能见异象，然后或者是听到呢神给他说话，见到异象可能可以说是可以来解梦。有人看到我们要知道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但以理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他有解梦的恩赐他也在梦中见异象这里特别提到说这种神特别呼召出来的使用的先知如果他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好像呢他说了这样的事情而且成就了应验了，但是他这个内容里头是什么呢，他这个信息里头如果是说什么呢，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去侍奉他吧，如果是这样的内容的话即使他有能力行出了神迹行出了奇事好像跟他这个话相匹配，我这样说了我做出这样的一个这个神迹奇事来行出来了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要听他的，就是从内容和他所做的上你呢 要看到，即使他做出了神迹奇事，如果他这个内容是让你远离神，去侍奉你素来不认识的神的时候，你不要听他的。我们知道呢，就是假先知，他也会有能力行出一些神迹奇事来。在出埃及记里头，那里头有讲到，摩西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他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哈，摩西把这个亚伦的杖啊丢在法老这个面前，结果杖就变成了蛇。我们会看到当时的一些术士，就是法老招了他的一些术士来，然后他们是在埃及那个行法术的，他可以用同样的一个方法，也可以把自己的杖丢在这个地下，然后也变成蛇。就是我们会看到异邦的术士，他呢有能力呢行一些神迹奇事的。假先知也可以呢行一些神迹奇事的。但是你不要因为他能够行了神迹奇事来跟从他，而是要看呢他所表达出来的这个信息内容上，如果是不让你去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你就不能听。所以这里头跟我们新约的联系里头也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七章呢21-22节这里头有提到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你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说到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许多人到耶稣基督面前说，哎呀，我是奉你的名传道的，我是做牧师的，做了很多年，而且可能还这个口才能力都很强，我是奉你的名我可以赶鬼的，我都能够把鬼赶出去，有这样能力，我是奉你的名可以行许多异能的，可以医病，一祷告这个病就好了。但是主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你可以做这样的事，传道的事，你可以做赶鬼的事，甚至可以把鬼真的赶出来，甚至你可能一祷告病好了，但是主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那为什么呢？说呢，因为你没有遵行我天父的旨意。这里下面的经文里头有讲到说，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跌倒，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就是我们要听道还要行道，听到的道是真是神讲的道，听到的道是耶稣吩咐的道，而且呢能够谨守遵行出来，这才呢神才会认识我们，要不然神不会认识，神会不认识我们。尽管我是奉着他的名做这事做那事，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那另外有提到呢，就是在第六节和第七节这里头有提到说，是你们的同胞弟兄啊，一奶同胞，然后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爱妻，哈，怀中的妻爱妻，然后呢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这是挚友，若暗中引诱你说，同样的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别神。这里头就讲到说，你素来不认识的神，就是包括了我列祖你我们不认识的神，我们去侍奉他，这是同样的。那第七节讲到说，无论是列国的神也好，无论是远是离你近，从这地到那边，那边的神就是你周围的环境，你不要受你周围环境的来的影响，去侍奉那些外邦人，你周围那些人侍奉的神，你要单单敬拜耶和华神，不管是多么亲的人，不管是你多么好的朋友来跟你说，你都不要听到。 那另外一个引诱的一个来源呢，就是在12章12节说，在耶和华你所赐居住的各城中，在城中，然后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北城的居民，已经把这个本城的居民呢让他们都沦陷了，沦陷了说什么呢？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神。所以这句话重复了三次，那从三个不同的引诱者里出来，一个是假先知，一个是我们的亲人朋友，一个是呢一个城的人，他们侍奉了神。所以都不要受他们的引诱，不管他们怎么说，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呢只要是说让我们远离神去侍奉外邦人的偶像的话，就都不要听。那下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回应里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的和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的，你认识的神是跟你有关系的，这位神你是怎么经历到他的你知道吗？这位耶和华神是这个把你们这个要让你们尽心尽意爱他的神。这位耶和华神下面有提到说什么呢？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是救赎你们的神。那这位神呢是带领你们的神，你既然经历到这位神他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了，他跟你们立约让他成为你的子民，所以你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神，这是神的吩咐的。同样弟兄姐妹，我们呢是经历了神的恩典，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最终为奴的地方救出来，让我们胜过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呢我们跟神和好，那神让我们呢要单单的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单单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人若引诱我们不单单的跟随我们的神，不单单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不要听他的。这是这个先知说不要听那先知的。然后第八节那里头讲到，如果是你的一奶同胞，如是你怀中的妻，是你的儿女，是你的挚友引诱你，说你也不可依从他不可听从他，然后什么呢？反倒要杀死他。下边这个给出的一个这个惩戒来，这里头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你不但不听从听从他，这个第八节里讲的，还有讲的说你眼不可顾惜，你不可连续他，不可护庇他，要大义灭亲，要以耶和华为重。然后这个整个呢这个第十这个一城的引诱的时候说你要好好去探究纠察一下，好好的去寻求证据，看看是不是这样，你要细细的查问，如果是这样，准有这可证的，确实是有这样可证的事在你们中间你就要呢相应的有这样的处理了。所以这是呢这个第二点里头，就是被引诱人的回应，不可听从，不能听从他的话去认识侍奉这个你不认识的外邦神。在这里头14节里头，弟兄姐妹，我们有列出来，他有提到说行这可憎的事在你们中间。其实这些可憎的事里头一个是呢敬拜外邦神的偶像，这是可憎的。在申命记里头那也有不同的，在后边有提到不同的事情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像这个你如果是有祭司神的审判官，你不听祭司的话，按照祭司的吩咐按照正常的秩序来敬拜神的话，这是可憎的。另外呢如果是故意杀人的，这是可憎的，耶和华憎恶的。另外呢有这个孩子悖逆不听父母的话的，这是可憎的。然后有奸淫强奸的，这是可憎的。那有拐卖人口的，这是可憎的。这是在申命记里陆陆续续都会讲出来哪些可憎的事。那其实有好多跟我们会有直接的 关联的。那在这里头呢，我们会看到呢，这个三方面的人呢，来引诱以色列人的时候，神说呢，不管他是有多么有能力，不管跟你的关系有多亲，不管这个世界这个势力范围有多少人都在这样做，你不要随从他们的，要守住，而且呢，不但不要听从他们，而且呢，还要进一步的什么呢？对他们这些引诱的人呢，要做处理的，要有刑罚的，而且这个刑罚是相当严重的，啊，这里头就讲到呢，啊，对引诱人的处理，就说你要将他致死，这样呢，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会看到这里说致死，不是说为了致死而致死，目的呢是什么呢？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这个这是对先知来的这样的一个处置方式。那对这个如果是亲人，如果是亲人儿女朋友的话，在9-11节那里头有讲到说什么呢？你总要先下手，然后众人下手一起呢用石头打死，因为呢他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神。目的是什么呢？11节这里说以色列人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其实这样的话说出来是为了警戒，要小心，哦，要引诱人离弃耶和华神，这个刑罚是重的，所以要引以为戒，不要行这恶。另外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如果是一个城，这样来敬拜外邦神，来引诱以色列人敬拜外邦神的话，这里头特别的提到呢，15-16、17节里头就说你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用刀杀尽，人和牲畜都杀尽，然后呢你从那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期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面前烧尽，而且呢永远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弟兄姐妹，你看到对这个城，以色列人的城，如果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去敬拜释放神侍奉外邦神的时候，神耶和华的命令是一个完全灭绝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申命记里这个完全灭绝的命令是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你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迦南地的人你要实行完全的灭绝。我们知道到耶利哥的时候，到耶利哥城就在约书亚记里头记载了，进到约旦河第一个要攻打的城就是耶利哥城，那神吩咐的就是说中间的物你不要拿，人牲畜都要灭绝，然后这个城不会再被建造，如果建造的必受咒诅。我们会看到耶利哥对这个外邦神的城神是这样吩咐的。那神同样就是说吩咐摩西的时候，如果是以色列人的城，如果将来你这样违背神的命令去敬拜外邦人的神的话，也这样灭绝，然后不可姑息，不可怜悯。弟兄姐妹，你要读读以西结书，你就知道呢，经过几百年之后，以色列人真的悖逆了，以色列人真的三番四次的悖逆，神要把他们吐出那迦南应许之地。神借着以西结说了好几次，我眼不再顾惜，我不再怜悯了。这是神，就是一位圣洁的神，有罪是要刑罚的，而且刑罚是重的。那在新约里头其实也同样，如果我们不单单的敬拜神，不单单的爱神，也是呢有刑罚的。就像刚才耶稣基督说的，我在他再来的时候，有人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保罗也有讲到咒诅的话。弟兄姐妹，我在之前在讲这个祝福咒诅的时候，有提到保罗有讲到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是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福音要传得对，要传得准，如果跟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对的话，这是会被受咒诅的。另外呢，保罗也有说了这样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16:21这样说，说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听见没？短短的这一句话，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过去了。我们可能说，哎呀，新约旧约里的神啊是严厉的神，是有罪要刑罚，而且刑罚是恶的，是大的，是重的。其实我们看到新约的神也同样是圣洁的神，有罪也是要刑罚的。所以弟兄姐妹，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其实说的这么重，最终呢是为了警戒，让我们看了害怕，看了之后要有警戒。神是圣洁的神，有罪一定会受刑罚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在罪中。我们要小心呢，要单单的敬拜我们的耶和华神，我们呢要单单的敬拜侍奉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申命记18那里头有提到呢，讲到真先知的话，有讲到一点，就是说20节、21节这样说，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然后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未曾吩咐的话，我怎么能知道呢？要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他所说的若不成就，就无效言。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善感说的。我们会看到这里头有讲到，先知如果说的话是成就了，有效验了，这是神说的。但是你要跟这个上下文，你会看到话，就是两方面都要来考究。一个是说呢，你要看他说的话是不是耶和华神他吩咐过没有，没有吩咐过，没有。如果很显然是跟他吩咐的相违背的话，即使他应验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你也不要听他的。而且如果他假托神的名，不讲神的话的话，这样的假先知是要被致死的。所以我们到我们这里头，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里头，就是不是为了刑罚而刑罚。这个经文里头会告诉我们的，神真正的心意里头是呢，就是说你们要听从耶和华神的话，遵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让我们是远离恶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正的事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跟神保持这样的在约中的关系，成为神圣洁的子民，然后好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说他会恩待你，连续你，然后照你列祖所启示的使你增多，神会祝福你。说最终的目的，神呢还是为了我们的好。神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最终呢，既然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既然这位神是我们从他来的，我们要回到他里面的时候，就要呢尽心尽意的来爱他，就要单单的来侍奉他。所以这是十诫里头头两条的诫命里头，就是说你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能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第二诫，然后跪拜那些像，这是神吩咐的。然后呢在申命记6:4里头要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要尽心尽心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10:11，申命记11:11那头那里有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百姓， 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说以色列啊，我现在耶和华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侍奉他，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们得福。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信息，单单的敬拜神，敬畏神，遵行他的话，反反复复的出现。那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头，13:4也这样说，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转靠他。啊，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侍奉他，转靠他，是为了维护这个关系，为让我们得福，能够在应许地得着神所应许的。所以到新约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也同样说，就是在诫命中哪个是最要紧的，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说第一就是什么，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怎么的爱主你的神啊。其次呢，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叫单单侍奉耶和华神。那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不好好的敬拜神呢？弟兄姐妹，我会借着一处的经文跟弟兄姐妹跟我们讲，现在我们可能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有撒种的比喻，讲到呢四种土啊，有撒在这个路旁的，有撒在呢这个石头地上的，有撒在荆棘丛中的，有撒在好土中的。好像神呢在讲什么样的土结什么样的果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耶稣基督的解释里头，我们会看到会有三方面的负面的影响，让我们不结果子。这个三方面的负面的影响，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那恶者来，我把所撒的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那恶者就是撒旦，把神的道夺去了。那表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就是错谬的教训，让我们跟随错谬的教训，不跟随圣经的教导。那另外一个方面的影响就是什么呢？只因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就是我们会看到为神的道有，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患难有逼迫，如果我们不坚固的话，患难逼迫会成为我们远离神不敬拜神的一个因素。我们在世上确实会有患难，我们在世上确实是有逼迫的。另外一个外在的因素里头，就是说撒在荆棘丛里的时候，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里头我们会看到呢，这就是世俗的追求，我们个人在世俗当中这个追求会让我们呢不结果子，这是我们要警醒的。从教会历史上，弟兄姐妹，我也曾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在教会历史上这三个因素是一直在教会历史上，从初代教会一直到我们现在教会，它有这三方面，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受这三方面的影响。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错谬的教训，第二个方面是苦难逼迫，那再一个就是世俗的追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会有不同的展现的形式。在初代教会里头是苦难逼迫，苦难逼迫后了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错谬的教训，然后之后呢会有世俗的追求。因为你们到我们现在的时候，错谬的教训里头我们会看到后现代主义那种多元主义，它不承认绝对的真理，它注重呢个人的感受，注重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注重个人自己的权利和实现，这是我们现代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思潮。如果我们如果说单单承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的话， 要持守说他是绝对的真理的话，我们基督徒往往被定义成为什么狭隘，往往被定义成这个不包容。那这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就是说要持守真道，然后我们柔和谦卑活出生活来，不要强辩，不要强争，让我像用盐调和一样活出一个柔和谦卑的生命，但要持守真道，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这是错谬的教训，我们要分辨。再一个，苦难逼迫，过去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有一句特土良有一句话说呢，教会哦，教会的这个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整个在教会历史上，教会的成长是在患难逼迫中成长的。我们知道最近国内西安教会有18位牧者传道，已经被拘捕了，我们在为他们祷告。中间有一位王林牧师是我所熟悉的，我能常常的收到他们教会的这个代祷信，我会不时的发给大家，请大家呢为他们代祷。我们知道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有受苦的，当我知道我认识的这位王林牧师被捕入狱的时候，我亲自我认识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种感同身受，就是我有时候会为他流泪，就是一个弟兄受苦，一个肢体受苦，我跟着来受苦，我是觉得我是跟他们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的没有患难，没有逼迫，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可能呢在世俗追求上，在使我们呢不能够远好好的单单的追求神。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这个修道士，那修道士他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些信徒们教会啊世俗化了，他所以他要远离这个尘世，然后在修道院里头花大量的时间来祷告，花大量的时间来读经，然后以至于保守他自己不被世俗影响，能够单单的追求亲近神。这是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这个修道主义啊。那我们现在呢，在物质追求上面，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注重享乐我们注重这个属世的这个追求我们工作忙都在忙着我们有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好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忙得我没有时间来追求神。另外我们好多的时间用在我们现在的我有提到过我们的网络我们的媒体我们的这个手机，然后现在 AI 又非常的流行，可以 AI 可以说渗透到我们生活中各个层面， AI 可以让我们呢花好多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自己呢没有真正的时间来读书，没有真正的时间来思考，没有真正的时间来追求我们的神。所以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要知道这些但愿我们呢能够呢从这几个方面来思考一下，就是我所思我所听到的我所思所想所做的这些事中，会影响我怎么看待我自己，我怎么看待别人。我没有这些所思所想的所做的所听到的，有没有让我更加的知道我是神的儿女，我在这个身上我是有使命的，我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见证神另外再一个就是说我所听到的所思所想所做的就是这些在我的生活中会这个神占什么位置，我所听到的有没有让这个神到底站在这个什么位置上，我所听我所思我所做的有没有让我更加的来爱神，有没有让我更还是让我远离神。另外弟兄姐妹，我想最后让大家思考，就是我有多少时间是用在追求认识神上的，我有多少时间是用追求认识神上的。我追求认识神上有几个层面，一个是我自己的读圣经祷告，另外一个是我有团契教会的生活，我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团契教会生活的，我有多少时间是真正的自己读经祷告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追求神，认识神，我们要思考，然后趁着我们今年还有最后一个月啊，我们呢思考一下，我该重新的，在过去一年我可能在这个追求认识神上时间花的少，用在网络媒体手机 AI 的身上花的多，求神怜悯我，拿出一些时间来安静思考，我来追求神，来认识神。我最后呢讲一点，我非常感恩的是，我们这两年的时间，我们好几个团契都是能够一起读经的，按照读经计划。而且呢，我们有几个团契，我们以林团契年长的弟兄姐妹有背诵圣经。昨天我在新英团契也有听到，他们有姐妹群也背诵圣经，他们背了好多的诗篇，啊，背了罗马书，我还知道有姐妹能把约翰福音背下来。他们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背可能不是说一背就都能够记住了，有的可能背了就忘掉了，但是呢，在生命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这些话就出来，他就受到激励，啊，这是一个我们这个群体里头，我们有真正追求神，我们要追求，而且是抱团追求神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如果你还从来没有自己读过一遍圣经，花现在开始花时间读神的话，如果你还没有常常的来祷告，来操练，常常的来祷告，然后抱成一团儿，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激励，我们来一起追求神，来认识神。我想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在神面前有些省察，今天我讲的话里头哪些是戳中你的，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省察，求神帮助我来花更多的时间来追求认识神。好，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天父，你开恩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真的是在生命生活当中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经历到圣灵住在里面的那种甘甜。主啊，就愿我们真是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我们真的就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追求认识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如果有罪的，还没有认罪的，我们认我们的罪。主啊，真是你怜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以至于你来吸引我们，圣灵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生命生活当中，用不一样的方式都能够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哦，有这样一位神，真的就是够了，我还追求什么呢？主啊，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真实实的经历你，认识你，信靠你，你施恩怜悯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主啊，能够单单的跟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单单的尽心尽意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尽心尽意爱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爱人如己，能够做主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主啊，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做光做眼，主啊，施恩怜悯，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吸引我们，塑造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